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上次继木确诊了以后呢，现在换我了。虽然我没有确诊，但是我是我的伴侣确诊，所以因为我跟他同居嘛，我算是密切接触者，所以就这几天，今天是第几天来着？今天是第三天，我已经也是居家隔离了三天。那现在目前的防疫政策呢，就是密切接触者你如果打满三剂可以选择0+7或者是3+4啊，如果没打满三剂就是3+4，然后我也是打满三剂了。我的工作上是选择3+4啦，但是生活上我是选择0+7，就是如果必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出门去买东西，买食物啊或者是一些物资什么的，然后平常就都不出门这样子。虽然说我一直快筛到现在都是阴性，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身上也是有病毒吧，我觉得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症状，但是不是很严重，没有像发烧啊或者是咳嗽、喉咙如刀割那种这么严重的症状，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比较疲倦或是头会有点痛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保险起见呢，我还是就是尽量不要跟大家接触。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在这几天本来要工作的时间就不用工作了，我就是把个案全部都取消，然后改线上的改线上，要不然就取消，这样子时间变得有点多，然后一闲下的头就好痛，我是不是很劳碌命啊？
你是劳碌命，你怎么没有好好享受这个休息的时间？
可是我就觉得休息停下来就会就是全身懒懒的，然后疲倦疲倦，这样头就会有点痛。然后因为我中间还是有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就还是有远距的諮商，或者是写一些文章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些做一些动脑的事，我就觉得好像好一点。
那你就是劳碌命，没办法好好休息的人。
因为最近刚好遇到假日啦，我就是居隔这几天就是假日，所以以前假日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出门啊，或者是跟朋友去聚餐吃饭之类的，可是现在完全都不行我就觉得天哪，真的生活真的好无聊。如果一些本来就已经人际活动比较偏少的人，或者是可能心理健康状态比较不好的人，真的在居家隔离的期间，不管是7天还是7+7，真的很崩溃我觉得那个状况都是会变得更糟的，因为你的人际互动都变得很少，然后你可能只能视讯啊或者是打电话之类的，别人的生活依然忙碌的在运转着，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理你那种感觉。
所以你体验到了这种生活。
没错啊，但是我就觉得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些事情就是迟早会来的嘛，就是很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如果能够提早做准备就提早做准备，不要等到你真的确诊了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确诊了才很慌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随时做好有可能自己或他人会确诊的心理准备。
所以你有很多快筛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是要非常多快筛才够用
家里有快筛，可是因为我是密切接触者嘛，我其实不用一直筛啦，就是我只要有2天的阴性证明我就可以出去买东西，所以我大概2天筛一次，或者是有症状的时候筛一下，可是我现在筛到目前都还是阴性，想说我是不是插的不够进去。
他不用每天出门筛，他只要2天筛一次就好了。
对对对，如果你要出门的话你要有2天内的阴性证明就可以。
这样放宽很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家人3+4的时候他是4天你只要1天要出门都要筛。
现在越来越放宽了，然后现在因为从5月27号开始也不需要做 PCR 了，所以你不用去排队，你只要快筛阳性然后你就用视讯的跟诊所的医生视讯看诊，医生评估你确诊那就是确诊，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做通报了，
这样好像比较方便一点。
对啊，方便很多，而且你不用去PCR 那边排的那么长那么久，又大家都在咳嗽，超恐怖的。
好，所以一样就是邀请大家多多保重，在可以的范围内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我们也不知道会聊出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听众有跟我们许愿了一个主题，但我们觉得 依照我们两个的生活经验有一点难聊，这个主题是如何跟焦虑或是多疑的人相处。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难聊？
因为我们身边好像没有一直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然后如果有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设法保持距离啊，或是不要那么常接触等等的方法，不要一直让自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没有构成很困扰的感觉。
对，因为那时候草在说的时候，我就说哎，就不要互动啊，然后说这应该不是听众想听的，然后我就说这样不要互动就结束这一集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对，因为我觉得会不会也可能跟年纪有关，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学生的时候，我身边就是这些同学，那我可能很多的焦点都在他们身上，然后我一定会想办法要跟他们相处，可是到现在就会觉得好像相处不来的人或者是相处不舒服的人就保持距离没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在想说一定会有一些人是你不得不相处，然后他比如说他就是你的家人、重要他人，或是你的伴侣，或者你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你还是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跟他相处，可是你跟他相处起来其实是不舒服的，你会觉得有压力或不自在，或是要担心东担心西，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困扰吧。
对，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觉得那就是找到自己可以承接的最大范围，超过那个范围就想办法去做调整。
没错，那我们有跟听众调查了一些大家可能相处上如果对方有出现这些状况自己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困扰的点，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讲话方式，例如说他可能讲话会有上对下的口气啊，比较强势，咄咄逼人，讲话喜欢贬低别人，然后或者是话很多，然后情绪很满，没有空白，这个是我们归类比较偏讲话方式的部分。
这里面你有比较受不了哪一个吗？
我觉得曾经有受不了的应该是讲话上对下，但是那个没有很长，那就只是在那个情境，然后这一些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是那种会被激怒的感觉，
嗯，
然后可能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然后心里也会默默觉得他有点可悲就是会同时不舒服，可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自己，或是另外一个拉出来的角度会看，觉得这个人其实有点可怜。
我跟你讲，因为这种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问题，对不对？
对，然后或者是他某部分展现了他很有自信很有能力，可是你会知道是其实并没有，他透过贬低别人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好像有很好，但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好 才要贬低别人啊。
对啊，他要就是把别人贬低来垫高自己啊。然后我觉得这种人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会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这些人有时候也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会让我觉得好像他们会一直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然后没有要听别人的，所以当你反驳一两句的时候，他可能会用更多的理由来压制你，就会让你觉得那就给你讲就好啦所以这听久了就也觉得也不想跟他相处。其实我们身边也应该就是会有这种长辈耶，而且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长辈，有可能平辈也会这样，所以像这种状况我通常也都会减少跟他相处，
或者是他说的话就是听听就好，当作耳边风。
哦，我就想到就是像是我阿嬷
阿嬷很久没出现了。
对，我阿嬷很喜欢教别人东西，他就是会各种教，他说来阿嬷咖喱咖，然后就会讲一堆你觉得很想翻白眼的东西然后如果你不听他还说我是为你好在跟你干呢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种时候就只能敷衍他，或者是让他满足他的需要，就是他想要教你的这个需要。
对啊，因为他就会可能也找不到什么话题跟我聊天，然后就觉得教我那些东西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互动，可是殊不知根本就没有人想听，所以我后来也是都像你讲的就哦呵呵呵呵呵就敷衍他，然后他边讲的时候我就边专心的看电视或者滑一下手机，这样子
就找到一个可以好啦，他做他的然后你也过你的那个平衡。
没错。
好，然后接下来还有那种比较安静不太会聊天的人，或者是让人感觉无聊一直追问私事不想回答还一直问的人，这类的人让人相处起来觉得困扰，你会吗？
我觉得还好，就是像是安静的人或者不太会聊天的人，像是这种状况，我就会减少跟他单独相处，我就会可能找两三个人一起，所以就是大家坐成一桌，然后每个人都有机会讲话，填补那个空白，就不会觉得太尴尬。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爱讲话啦，这样说对吗？应该有些人会不同意，但是
你是看情况。
对，但是如果比较不熟或者是普通的那种关系的话，我可能就会偏安静。可是如果很熟的，我可能话就会比较多，
闷骚。
对对对，我就是闷骚，怎么样？所以我就会让那个场子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人，或者是有比较多话的人，这样子气氛就不会那么尴尬。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是他的困扰是跟他相处的人会不自在，就是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很难受，然后没有办法沉默的那种感觉。
嗯，会尴尬癌发作，
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好想赶快回家。或者是如果对方一直安静，你就要一直讲话，那这种就会很累。
或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是安静，对方比较没有讲话的话，你也可以不要讲话，或者是你也可以说，那我先做一下什么事情，那我就先不聊天了，我先处理一下公事，或者是我朋友找我先处理一下，就也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不想跟他讲话，但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对对对，比较礼貌性的方式，就是好，我们就各自不要讲话，然后就不会很尴尬。你不用想话跟我讲，我也不用想话跟你讲。
对啊，就是等想到话再讲就好了。
对啊，然后容易感觉到无聊，我也会想说是怎么样的无聊，因为人跟人相处就不会全部都是好玩啊，就像你那么好笑，你也没有一直都很好笑啊，你就是此起彼落偶尔，然后或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你也不会是一直都很好笑啊。
对啊，所以有时候会有聊，有时候无聊嘛，是很正常的。
对啊，你跟伴侣、跟好朋友相处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会很无聊。你喜欢的课、你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不喜欢。就像我们节目，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停更一样。
我以为你要说，就像我们节目有时候内容也是很无聊一样。
无不无聊，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嗯，但是就是无聊，有时候也是一种正常的状态。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总是很无聊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跟这种人相处会需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可能要玩个桌游、看个电影，就是你要有一件事情做，才不会显得很无，就只是讲话会显得很无聊。
或者是吃东西吧，吃东西就可以不要那个一直讲话，或者是无聊也没有关系。
对啊，你就可以聊一些食物的内容啊什么的。哦，这个好好吃哦。
然后后面有一个是追问诗诗不想回答还一直问。
嗯，这个一定要给你回答。
这个的话我就会就是会答哈哈不回答，可是如果他说那你为什么都不回答我，然后我可能就会问他说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就是不想回答你，可是你还一直问。
直接。
可是我没有觉得是伤人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我会用一个很尴尬然后很语塞的方式去跟他说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一直不想要回答你，或者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停顿，不是用指责的方式，就是会用那种尴尬有点难以说出口的语气，然后去让他知道，我不是用指责说他说你都没发现吗？就这么明显，你为什么都不知道？不会用这种语气啦。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不小心你不小心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
对啊，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问的时候，我就会讲别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对对对，我就说那这种情况就是不想讲的时候，我觉得直接拒绝你会很尴尬，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拒绝你。
哦，我觉得你好像在跟自闭症的人讲话哦。
因为他如果都没有办法发现的话，他可能就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啊。
对，但是我猜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哦，我讲出这句话之后，气氛就结冰诶。但是我觉得，就看那个当下的那个气氛，或者是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到哪里。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尴尬，但不失礼，就是气氛会很不舒服，可是你没有不礼貌。可是如果你要维持就是那个气氛很愉快，那你就是要牺牲你自己，所以你可能要去做选择，就没有一个最好的情况，就是对方自然而然某一天天线就接上，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可以不用就是把话讲清楚，这有点困难，因为如果他可以做得到，他一开始就不会这样发生。
对，你讲得很好，没有，就是他自己天线接上， 这个太难了，
除非要有人跟他说，他才会回去思考，或者是他才能够开始慢慢的去发现。这就像我最近，我刚好上个周末看一个漫画，然后他就是讲说，剧情设定就是在韩国的高中，然后他们都是有钱人的小孩，都会送到一个外岛，然后那个外岛全部都是有钱人的高中的小孩，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他家非常的有钱，然后他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然后那个女主角就是一个一般的平民，他透过了一些方式好不容易进到这个学校。那有一天他就跟这个男生讲说，我觉得你很傻，你都没有发现就是你身边人都在附和你吗？然后就算你说什么蠢话或怎么样，大家可能会停顿，但之后就还是会附和你说你说的对。然后那男生一开始很生气，然后后来他慢慢观察查之后，他就发现好像是真的，就是他说错话，然后大家就停顿，然后之后就会赶快想办法再来捧他，不是真的都在自在说自己想说的话，然后他开始就有了这个发现。但如果没有人跟他讲之前，他完全不会觉得这中间有什么。
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生气那个很真实，就是当你突然被说中了一个你的缺点，然后你可能本来没发现的时候，那第一个反应会是生气。所以当如果我们要表达对方怎样怎样让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对方第一个反应是不爽，或者是他臭脸他生气，其实也是蛮正常的事情。可是当你丢了这个东西给他的时候，他才会有机会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不带着一个攻击跟伤害，不是要告诉他说你这样子很糟，而是告诉他有这个情况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改，你可以自己去观察。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告诉他你可以自己观察，如果你不相信你也可以自己做实验啊，你做一个傻事看别人会不会附和你。对，然后他就不是很武断的告诉他你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方式蛮好的，就是你可以丢给他让他自己去思考，让他自己去观察，然后并且表达就是你的善意，但你也不用就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是你在乎的人或者是你真的困扰程度非常高但是又不得不跟他相处的人，再这样就好了。
好，然后下一个是过度分享跟思考没有逻辑的人，这样很难沟通下去。
过度分享像是一直讲他自己的事情吗？
应该是吧，这种也很有时候也有点困扰，就是很难打断他，对不对？
对，但是我曾经有跟个案讲过类似的话，就是我是说就是你都讲得非常的好，然后你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完整的脉络都讲清楚了，可是你中间没有停顿让我可以问你问题，让我对你有一些好奇，让我对你有一些回应。然后后来他就说好像是他在生活中好像也类似这样，就是他自己讲完之后就是想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大家可能就也没办法回他，因为内容太多了，一整个大段落，那你能回什么？你中间有一些想要问想要好奇的地方到最后也忘记啦。
对啊，或者就被他带走了。
对，所以他就有发现他就是那个讲的就是没有空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讲话要适时的停一下，那停一下不是说要怎么样，而是要给别人有机会参与你跟你对话，然后要让别人有机会可以回应你，不然你自己都讲完你就自己演讲就好啦，这就不是对话了。
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在职场的情境，但是在一般的普通的交友的情境里面可能不太有办法跟你说出一样的话。我觉得
像我跟我男朋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说谁先讲，就是有时候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怕我会忘记，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先讲我怕我会忘记，他就说不行你要先听我讲完。
是哦。
对，因为就是可能他讲什么我就会很想要辩驳他，我就很想告诉他说这地方不是的，可是他就还没有完整讲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对话会不会真的比较亲近的人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也可以说你等一下这地方我想要问你什么，或者是这地方我想要说些什么可以让我说吗？那如果对方说不行那就算了，那你可以告诉他可是等到后面我会忘记，
那可以写下来之类的，先记在旁边。
先记在旁边就仿佛知道那个吗？访谈吗？就是
就有需要把场面搞得这么严肃吗？我就回想到我其实也有遇过这种人，就是他很爱讲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叽叽呱呱一直讲一直讲，可能我们吃饭三个小时里面他就一直在讲话这样子，然后他在讲话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会分心，就是会开始想别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一直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好，那我要怎么样来结束这一趴？他在讲话的时候，我通常都会想这件事。
对，或者是说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停下来，叫他吃东西啦，叫他先吃东西，吃完再讲。大家都吃完了，那你要不要先吃？然后我们先讲别的，然后你也可以听。
或者是某种程度要跟他抢话讲，就是要打断 中途截断他，然后开始插入你自己要讲的东西。
那就是适时的把他的话做一个结尾，就不要给他开放式的问题，然后就跟他说，对啊，我很同意你的想法，然后我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讲自己的事情。
对，就不要再问他问题，不然你 越问他就会打开越多东西要跟你讲，就有点可怕。
对，就想办法要把那个画下句点，然后画下句点的时候赶快把自己要讲的东西接上，就不要给他有时间插入。
好，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没有讲到，今天的重点是比较焦虑多疑敏感的人。听众其实也有蛮多人分享了一些跟情绪有关的会让自己有压力，比如说如果对方太情绪化，或是易怒暴躁，是非不分，或是他不停的抱怨，一直抱怨又不去改变，然后容易焦虑，容易想太多，或是心思太敏感太细腻，容易想很多。这种时候常常就要思考自己说的话对方听了会不会想太多，怕有时候踩到他的地雷，可是自己可能没有那个意思，就会常常要担心，哦，我会不会讲错这句话，等一下他又要不爽又要臭脸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需要先去观察你说的这些，例如说这些东西对方会不会想太多，就是可能这个情况在一般的时候是不是适用的，还是说这些话不是只有他玻璃心，而是这些话别人听起来真的会觉得不舒服，不是你觉得不舒服。例如说有些人会讲一句话说，反正他就讲一句话他觉得还好，但是大部分人听起来都是不舒服的，或者是有人听起来会不舒服，他就说可是我觉得还好啊，但是别人听起来不舒服的感受很真实，他就是不舒服，不是你还好，你没有那个意思，这件事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可以去试着去区分，就是对方的情绪是对方的情绪，不是因为你造成的，
因为你造成的部分可能就是你说了这句话勾起了他那个情绪。
对，然后有的时候会那种看到对方有情绪的时候，有时候也都会想是不是自己说了什么，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可是对方会有这样的情绪，他需要自己去做调整。
因为我有时候像你说的那样，我就会可能会去问别人看看说，我跟他讲的这句话他有点不开心，如果是你会听得不开心吗？那我可能去多问两三个人，然后我就会比较能够知道说这句话到底是普遍的人都会不开心，还是他特别会容易不开心。可是如果是前者的话，如果大家都是不开心的话，那其实有时候你讲的这句话可能很容易就会冒犯别人啊，所以就是这种话就尽量不要讲，或者是这种玩笑尽量不要开，因为他可能在多数的人际情境里面都会冒犯到别人，除非那个人跟你很熟啦。可是那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只有这个人会特别因为很多东西而感到不开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容易困扰的。
嗯，那这种时候可能就会变成是跟他说一些比较安全的东西，就会看你跟他想要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你是想要跟他更亲近，那更亲近的话你可能就需要把这个感受去让他知道。那如果你觉得我跟他不用那么亲近也没关系，那我就是保持距离，那也不需要说这么多，就是可以讲一些安全的话，然后可以讲一些比较不是这么重要的话，例如聊天气啊，聊疫情啊，然后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的工作就不要聊了。
对啊，或者是就让他讲嘛，就是你就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这样就好了，
就是听他说。所以其实就是要回到你身上，是你想跟这个人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你有没有需要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就是那他好多地雷我可能会不小心踩到，我其实很担心，然后我很害怕说踩到你的地雷也让你不开心这样子。那双方去讨论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两个人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我觉得那很像是一种把话讲开的感觉，但是你就是也是要去做好准备，是当你想要跟对方讲开，但对方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接受，就像刚刚草说的，他可能一开始会生气， 然后那个生气不是说你说错，而是当我们很直接接受到哦，原来我这么不好的时候，当下也会有生气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他能不能消化，或者是他消化之后能不能再跟你去做讨论，那可能就会看他个人的能力，他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讲开之后，有可能关系就结束，那或许也不错。
对啊，有时候你会想想哦，你跟他相处压力这么大，那如果结束的话，那不是让你也解脱吗？就是这个人有值得让你继续下去。可是如果值得的话，当然你可能事后会再去跟他道歉或什么的，但是这就是你跟讲出来之后才有机会，他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其实常常也会造成你的压力。但是他有时候可能也会讲说，没有啊，那是你讲话太白目。
对，那就是全部两个人都同时可以去检视自己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讲就是不是要伤害对方说他不好，而是告诉他你有这个观察，然后你感觉到诶，对你们的关系会有一些影响，或者是让他其实在人际里面都很不开心。
那如果这些人是很亲近的，比如说是家人或是伴侣或是很好的朋友，这种亲近的人其实可以去跟他讨论说，那通常哪些事情是你的地雷，那哪一些事情我就避免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表现出哪一种态度或讲哪一些话你通常会不开心，那如果你会不开心我就不要讲这些话，这样其实它是可以讨论的。或者是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让我知道，就除了臭脸或者是大发飙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我觉得压力没有这么大，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互动下去。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是不停抱怨，然后抱怨又不去改变，这种我也会不太喜欢欸。
就是像这种讲的事情应该就是会一直重复吧，就是会一直讲差不多的事，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跟他讲了那你可以做什么什么去改善，然后他都没有要做的意思，就只是想抱怨。
对，然后最后我就会变成就是听他说，我也不会花很大的心力去听他说，可能就是稍微听一下，然后也不会问太多让他讲更多，就是他想说就说，然后就这样。然后或者是脸书很常发的那种文，我可能连按赞啊回应都不会。
我觉得有时候在諮商里面蛮常遇到这种个案的。
可是我觉得諮商不一样啊，諮商是他就是要来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在朋友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在諮商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个案一直抱怨吗？
可以啊，就比较可以，可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介入嘛，然后你发现介入都没有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回头过来跟他讨论是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状况。
对，但在朋友的过程中就我们不是他的心理师，所以我们不会对他有这么多的耐心，我们就也是一般人啊，所以我们就也会觉得说真的蛮烦的，就是你都一直讲一样的东西，然后也适时的委婉的告诉你你这个状态已经重复了，你可能要想一想要去做一些调整。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他好像就困在一样的地方，可是他自己觉得很无助，他自己就走不出来，可是你在旁边的人就看得很明显，就做什么什么调整其实就不太会一直这样下去。可是有时候这就是要等他自己发现，或是等他自己突然想到天线接上了。
对对对，这就是他人生的功课，就我们也爱莫能助，只能祝福他，或者是他有想要什么样的协助的时候，真的他自己想要的时候再帮忙他，不然就会很像是我们一直希望他改变他，但他可能根本不想要改变，或者是他没有觉得他需要改变，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
对啊，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要改变的动机不需要比他还强，就是我们其实只要听一听就好了，然后在自己能够听的范围里面去听吧。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自己能够接受到多少。如果你觉得跟他相处多到什么程度你真的会受不了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个跟他相处的频率。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有在讨论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好，例如说觉得哦，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减少跟他互动，或者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我没有认真的回应他，我有点敷衍，会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
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困扰，但对大家来说 有可能是困扰。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诶，我对人可能不可以这样，我应该要可能真诚啊，或者是我应该要很认真的去跟人互动，我不可以这样，所以会不会就是被困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是困扰。
嗯，或者是你其实不想那么常跟他互动，可是对方就会一直来找你
那就是赶快跑。
我觉得一段舒服自在的关系才走得长久，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一段你在乎的关系里面感觉到舒服跟自在。有时候有不舒服跟不自在，那个是正常的，就是每一段关系或多或少都会有，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个不自在不要太影响这段关系。那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其实不见得能够改变对方，因为对方不见得会听得进去，或对方不见得会照着你想要的方式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回应他的方式，因为我们回应他的方式就会影响了他下次再怎么跟我们互动。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在关系里面再多一点舒服，然后多一点弹性，是有时候你可以前进，有时候可以后退。
对，然后有的时候也接纳对方就是这样的状态，可能有些人可以改变，但是长辈们可能稍微困难一点点，就是接受哦，长辈就是这样，然后那他可能都已经这样这么久了，那也不要试着想要去改变他们，就是想一想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果他这方已经固定了，那你可以怎么样让你自己是变动调整是比较舒服的。
那像是有一些多疑啊，或者是比较敏感脆弱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这种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能沟通的就沟通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沟通是换来更多的不愉快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设下一个心理的界限，就是把那个情绪分清楚，那是他的状态不是我的状态，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就不要有这么多的接触，也是一种维持关系的方法。
或者是也可以跟对方表明那个界限，可以告诉他说，他说，欸，我是不是做什么让你不开心？那你也可以告诉他，就是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说，或者是依照我对我自己的认识，通常什么事情我会不开心，除此之外应该都比较不会。就是把那个情况先说清楚，然后当他下次再问你的时候，你就一样讲一样的话，就是如果有不开心我会说，然后我大部分因为什么而不开心，就是你一致，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说，欸，我好像每次问，然后每次的情况都不一样。
没错。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然后有一些其他可能比较偏向是个人特质啊，或是什么难相处的那些东西，就是也以此类推，最重要就是大家是自己自在舒服的去做相处。那关系其实就是，我觉得关系就是一个历程吧，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会陪伴你多久，但就是不一定要强求着不舒服的关系，可以自然而然慢慢的放淡，或者是在你可以努力的范围里面尽量的去做努力。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 let go。Let it go
对啊，也是可以减少互动，但还是祝福彼此，不是打死不相往来，然后变成是绝交或者是交恶的程度。
对啊，因为像是有一些人不是会就是在人际圈里面去做那个叫什么啊，忘记那个词叫什么，
那个情境是什么？
就是要把那个清一清啊。
哦，那个断舍离啦。
啊，对对对，断舍离，对对对。对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你就觉得如果他来都只是在给你负面的影响，那也许可以断舍离，
或者是都只是在索取单方面的。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双向跟互相的。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听众，他讲到说他其实自己就是比较敏感，然后比较
焦虑多疑的人。
对对对，那他也好奇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自己是比较敏感多疑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很容易听到一些话就觉得受伤，会觉得不舒服，觉得难过的人，那我觉得也可以多整理一下到底是哪一些原因，或者是哪一些状态让你常常会感觉到不舒服或难过。如果对方真的很常踩到你，也可以好好的跟他沟通。
我在猜会列这些东西的，可能都是可能对于觉察比较敏感的或是稍微敏锐一点的听众，因为如果是那种大辣辣粗线条的人可能就不会列出这些东西。对，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敏感比较容易想太多的人，我也不知道这样你跟大辣辣的相处他可能会一直踩到你的雷。
对啊，我觉得大辣辣的人就是要明确的让他知道哪一些点你不可以踩。
对，可是大辣辣的人你也可以知道，换句话说你也可以知道，就是他一定大部分就是没有恶意。
没错，
他虽然会踩到你的雷，但是他就是这样呛的人，他就是这样粗线条的人，他就是很单纯的人，所以你虽然不舒服，可是你知道他不是恶意的时候，其实也不会 或许也会好受一点点，因为他不是真的不喜欢你。
对，你可以跟他讲说，就是我想跟你讲什么什么东西，我其实会不开心，但是其实没什么大事啊，并不是我们关系怎么样不好，或者是我听到了会不开心这样子，所以就是希望对方可以做一些调整。我想那些大辣辣的人其实可能后来还是会不小心踩，但是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就是反而你可以把他变成是一个优势去跟他相处嘛，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你都可以直接问他或者是跟他做讨论。所以这些我觉得其实好像像我们说的，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你想要跟这个人用什么样的方式相处，你愿意让你自己鼓起多大的勇气去跟他做讨论，不然这个情况就只是会一直重复或者是一直持续。那如果是主管或者是同事，那就另外一回事嘛，当然就是能怎么逃就怎么逃，不需要去不需要想办法去改变他们。
没错，
是吧？
没错，就是你还想相处的人你就去 跟他沟通嘛，啊，如果不想相处的人当然就还有其他的方式。
因为有些人会期待主管要改变，我觉得也困难啦，
而且主管这个权力不对等，你要他改变，你
可能你要变老板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公司吃下来的时候才有办法，或是你位置比他大的时候。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还有更多问题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脸书跟 IG 留言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到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哦。
然后我发现我们可能真的有些东西，如果真的不是我们有经历过的，我们真的很需要故事，因为在我们今天录之前我们其实也有想要征求故事但没有征求到，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有想问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把情境把故事提供给我们，我们会比较好谈。嗯， IG 记得可以追踪我们现实动态，我真的觉得我们那时候发确诊的动态的时候那个触及率超高，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又往下掉了，所以那是一个流量密码，
可能是。
好，反正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追踪我们的 IG 脸书，我们都 在上面有很多我们生活化第一时间的分享，那个人档案连结可以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